南韩捅出彭丽媛，何卫东自辩书曝光，八零后取代集，越描越黑，李连杰泳池脱衣搏斥换心而晕，广州防疫强制抽血，年轻人成目标，中共要挟，英国大学终止人权研究，习近平 APEC 视为超第三物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日是11月6号星期四，下边是详细内容。中共党魁习近平于11月1号结束对南韩的国事访问后返抵北京。媒体报，这次访问由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外交部长王毅陪同，夫人彭丽媛并未随行。此举和南韩政府早前公布的行程安排不符，引起外界关注。近期中共政局变化频繁，全红二代联名建议习近平安排接班人，习近平可能倾向在80后中挑选接班人。南韩政府于10月初曾透露，彭丽媛将随同习近平访韩，并同南韩第一夫人共同出席多项文化和交流活动，包括参观法国寺及汝阳美术馆等。最终中方临时更改，彭丽媛并未随行。对比2014年习近平夫妇访韩时高规格阵容，这次陪同名单大幅缩减，格外引人注目。2014年7月3号、4号上台不到两年的习近平携彭丽媛对南韩进行国事访问，当时陪同习近平夫妇访韩的高官阵容之盛，引起海外媒体关注。中方官员多达80多人，其中包括了3名副总理级官员，分别是中共政治局委员王沪宁、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、外交事务办主任杨洁篪，另外还有4名部长级官员。当时彭丽媛除了参加正式的欢迎仪式和国宾晚宴外，还在韩方人员陪同下参观昌德宫、东大门等首尔景点。南韩媒体报道显示，中共政府曾计划彭丽媛随集访问南韩，但几个礼拜后彭丽媛随集访韩的消息落空。而在一年前5月5号到10号，习近平携彭丽媛对法国、塞尔维亚、匈牙利三国进行国事访问。就事件，中共外长王毅特别提到，夫人外交是这一次访问的焦点。彭丽媛陪同习近平出席20多场活动，并同往访三国领导人夫人展开交流。去年7月中的三中全会起，中共政局突变，习近平权力被削弱，失去了军队控制权的传闻不断。习近平今年4月14号到18号联访东南亚三国越南、马来西亚和柬埔寨，5月7号到10号访问俄罗斯，并出席胜利日阅兵式。习近平两次外访，彭丽媛都缺席，曾引发外界猜测。中共四中全会前夕，10月17号，习军中的系将领、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等9名上将被集体官宣落马。四中全会亦出现了诸多异常。观众朋友，这个背后有什么内幕呢？是不是和四中全会上及其召开前后的中共高层内斗有关呢？请发表你的看法。11月3号，全军学习党的四中全会精神，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，军委副主席张友侠、中央军委副主席张星敏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刘振立出席报告会，但习近平就没有出席。资深媒体人王健表示，去年三中全会的发表报告，当时张友侠、何卫东、张星敏、刘振立、苗华参加，见代表时军委六张梳化坐了5个人，空了1个位，今年则是从6张梳化改成了3张，张友侠坐中间，两边坐的是张星敏和刘振立。王健指出，他们嘴上说习近平军委主席负责制，但好像习近平和这个没什么关系。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在自媒体透露，他得到的消息称，有200多个红二代联名上书习近平， 提出希望进一步改善党同国家接班人的培养工作，并表示这个制度不能够丢。蔡慎坤指出，这些红二代强调他们没有逼供的意思，只是善意相劝习近平趁身体仲得，仲能够决定未来接班人的时候，制定一个接班人制度。消息人士透露，二十一大的接班人应该不会在现有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委员或者候补中央委员里面产生。蔡慎坤认为，习近平六年后不会将权力轻易交给这些党政军，在重要岗位上的这些人，因为这些人或多或少都被元老影响。听说习近平现在比较喜欢在七五后或者八零后中挑选接班人。蔡慎坤进一步分析，这批红二代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保国，而是为了保党、保政权和保财富。时事评论员张天亮说，是不是选接班人的问题，对于习近平来说是一个两难的选择。如果他不选接班人，这样习近平身后将会出现一个权力真空，各方势力的争夺很可能会造成中共这艘大船翻覆。但是如果选择一个接班人，这意味着习近平被自己设置了一个敌人，任何一个独裁者，他的接班人都是最危险的位置。刘少奇、林彪是，这个是毛泽东选的两个接班人，全没了。后来毛泽东还选了一个王洪文，后来这个烂泥扶不上墙。后来毛泽东选择了华国锋。了解中国历史的、了解帝王心思的话，按照法家的讲法，皇帝亦好或者是一个国家的国君都好，总是最担心接班人。当你一旦指定一个接班人的时候，立即就会出现两个权力中心。皇上是一个权力中心，太子是另外一个权力中心，就会有一批的人去围绕住太子的身边，等待太子上位之后，他们好跟这个太子飞黄腾达。所以习近平一定好懂这个道理，你立了一个接班人，就等于被自己树立了一个敌人。另据时事评论员老登爆料，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在军事法庭上发表了长达几千字的自辩发言，详细披露了其和习近平、张又侠的复杂关系、揭秘中南海、两个党中央的权力分裂现实。自辩发言长达几千字，何卫东解释了廊坊特别行动局部队争议，这个是指控核心。何卫东说，这个部队为应付特定危机而设，又妙话提议习近平口头批准，目的是快速反应，保护要害目标。他承认未向张又侠转报，但部队成立没几耐就解散，没有任何行动，坚决否认私设部队或者意图拘捕张又侠，否认挑拨集张矛盾或主导拘捕张又侠，强调对张又侠非常尊重，配合默契。何卫东自辩中提及，他和习近平的交情始于福建时期的一次联勤检查，那时习近平还在地方任职，两人一见如故，使何卫东成为习近平军改和反腐败的得力干将。不过其快速晋升和高调清洗行动，触动了张又侠及其旧军派系的敏感神经，埋下了冲突伏笔。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和我一样，日日对着个 mon 看新闻，那你对眼有没有觉得很累、胀痛，甚至有时累到眼睛撑不开呢？作为一名主播，我非常能够理解这种感受，视线模糊、眼干、又胀又痛。今日我就推荐一款非常好的护眼产品，健康520的润眼宝给大家。它是由叶黄素、玻尿酸钠、青花素这些天然营养成分制成，能够帮助你由内而外舒缓眼干和疲劳的问题，令你的双眼水润清亮。如果你想摆脱眼睛疲劳、干涩这些问题，不妨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进一步了解。好了，现在就继续我们的新闻。近期有传闻称，著名武打明星李连杰 接受了少林武僧秋风的心脏移植。不过李连杰跟住拍摄影片辟谣，就被网友形容越描越黑。在影片中可见李连杰除了上衣在泳池边暖身，跟住就落水游泳，并在镜头前刻意展示自己身上并无任何疤痕，来证明自己并未接受心脏移植手术。但李连杰此举就被网友找出了很多破绽。首先，他被怀疑身为一名功夫演员，经常拍摄武打戏，身上竟然毫无伤痕。跟住他举起双手时，皮肤可见非常光滑。网友表示他腋下没有任何腋毛，作为成年男性不可能出现这种现象。最后，网友放大影片细节后，发现李连杰身上疑似出现人皮连接缝，所以怀疑他拍摄影片时着上了人造假皮出镜。就事件，网友相继指出该行为简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，并留言表示越证明表示就是真的用别人心脏了。漏洞和破绽看住都很明显，感觉是画蛇添足，很难自圆其说。李连杰早在今年八月就传出疑似病危，后证实住院开刀切除了肿瘤。他的心脏问题是由长年恶化的甲亢引发的。他曾在去年发出影片时坦承自己因病住院，还笑称这次是进厂反修。李连杰在2013年就患有甲亢，之后病情逐渐恶化，甚至一度要以轮椅代步。可疑的是秋风车祸离世的消息同样发生在八月，时间上的巧合令网友产生联想，质疑李连杰的反修手术和秋风的离世是不是存在关联。李连杰早前看起来病很重，最近又开始回春，扎扎跳跳起身了。很多人说他换了身体零件，他拍影片光着上身展示没有换身体零件伤疤，细心的网友发现他穿了一个肉色的胶套在身上。观众朋友，你们是怎么看的呢？这个光滑细腻健硕的肌肉哪似六十几岁的人啊？近期广州市政府以防治饥恐肯亚热疫情为由，展开大规模血液检查行动，其中年轻人是主要检测对象。此举在社区引发关注和讨论。市民反映近段时间经历了一场又一场台风，花草树木都被吹烂，所以蚊虫很多。但消杀人员只是摆样子，真正蚊虫多的地方就不去清理。饥恐肯亚热疫情于今年七月在广东佛山爆发，官方进行大规模的持续消杀，导致民众财产遭受损失。虽然官方声称疫情得到控制，但数据显示仍在持续。广州市民黄英对大纪元表示，当局以爱国卫生运动为名展开的这场行动只是流于形式，消杀人员背着个电动喷雾机，哇，那个滴滴味药物好浓，呼吸都困难。广州市民于明讲，他所在的屋苑附近有长年得不到清理的脏乱差区域，老鼠蚊都好多，就没人管理，这里杀那里杀，无人机亦在空中杀药，政府故意这样搞形式。近期当地政府又要求居民抽血检查，不过社区人员还透露，因为上面下达了捐血任务，他们正在到处找人捐血，这个引起了民众怀疑抽血真是为了防疫吗？广州市民陈怡表示，抽血应该和疫情并没有什么关系。他从片警那里了解到，每个社区都有捐血任务，由于十月未完成，正是到处找人捐血。陈怡亦怀疑抽血和器官人口失踪有关。于明则表示，他看到周围被叫去抽血检查的都是年轻人，有送外卖的，有外来打工的，他怀疑和器官买卖有关系。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主席汪志远说，现在当局采集民众的血样到底用途是什么呢？真是相当怀疑。在全国多年来，每年都有大规模人口失踪， 特别是青少年最多，好似2016年那一年就有394万人失踪，差不多400万，即使去年疫情封控的时候最严重的。2020年还有超过100万人不见了，大部分都没有找到。将这些情况一起看下去，中共这个采集血氧行动真是怎看都是不寻常的。据《卫报》11月3号报道，英国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知名教授劳拉麦菲在2月份被要求停止针对中国供应链及强制劳动等问题的研究。麦菲的研究课题主要聚焦新疆维吾尔人受迫害及强制劳动等问题，其成果被西方政府及联合国关注，并影响着国际供应链政策。英国大学在今年2月份要求麦菲停止对人权问题的研究，麦菲的强迫劳动实验室网站亦随之被关闭，部分报告被封存。同时，谢菲尔哈德勒姆大学的网站在中国被封锁，影响了其2023年到2024年度的招生。长期以来，中共政权一直矢口否认关于强迫劳动的指控，称维吾尔人劳动计划属于扶贫性质。英国大学表示，刹停麦菲教授的研究是为在中国境内工作人员安全考虑。2024年4月，三名中共国安官员来到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位于北京的办公室，员工被质询两个小时，中共明确要求大学停止人权研究。同年9月份，英国大学通知中方不再发出相关研究。麦菲指责大学侵犯学术自由，校方已撤销禁令并致歉。麦菲的律师克莱尔·鲍威尔就事件表示，此案引发了关于英国大学学术自由问题的担心。内部文件显示，中共国安人员威胁了大学在中国的员工，并要求关闭麦菲·谢菲尔德研究。在大学承诺不再发表研究报告之后，中共解除了威胁。中共党魁习近平近日出席南韩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期间，南韩媒体拍下罕见一幕，在其刚刚落座时，贴身的卫士随即上前偷偷给他三样物品。前媒体人 Fangilis 在海外 X 平台贴文讲，是为从内衣口袋拿给习三样东西，眼睛不时警觉地望向前方，似乎担心被人察觉。第一样是个杯，装的是药还是茶呢？不知道。第二样呢？第二样是什么呢？发言用资料的小卡片。第三样应该是眼镜盒。有网民跟帖说，习近平这个侍卫做什么似特工的呢？你看他的眼神怕人见到。亦有分析认为，习近平自带水杯甚至纸巾，一方面是身体需要随时食药，另一方面是很怕被谋害，不敢用外边的任何物品，而且防止有人收集他的健康信息。这个亦是独裁者独有的习惯。今年北京九三阅兵期间，朝俄领导人金正恩和普京会晤时，一段影片显示，在会结束后，北韩特工快速进入房间，认真测试金正恩接触过的所有物品，还带走了他用过的茶杯等。专家指出，这一举动目的是销毁金正恩留下的全部生物痕迹，防止他的健康情况讯息外泄。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，跟着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，请继续收看，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，多谢大家支持，再见。